OK，好，我们今天查的是马可福音的第七章，31到37节。我们先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31到37节经文不多弟兄姐妹可以一起来读我们就一起读了。马可福音7章30节，请。耶稣又离了推罗的境界，经过西顿。就从底加波利境内来到加利利海，有人带着一个耳聋舌结的人来见耶稣，求他按手在他身上。耶稣领他离开众人，到一边去，就用石
用指
头
头探
他
他的耳朵，
摸
唾沫在
摸的舌头，
放
放
天
声叹息，他说："你反了，就是开了，他的耳朵就开了，舌结也解了。"说话清楚了，耶稣让他们不要告诉人，他越发抵触，他们越发传扬开了。众人分外
分
议
外
说，
说他所
他
做
所做的事都好，他连聋子
也
也
叫
他
他们
们听见，
哑
哑巴
巴
也
也
叫
叫他
他
们
们说话。好，感谢主，感谢主的话语。我们先来。大概看一下这个背景，这里有一些地图。上一次伟爷带我们讲的，和这次讲的是主耶稣在外邦人的地盘来去传讲福音。之前都是在这个加百农附近，都是以色列的境内传讲福音。这个以色列呢，他们首先是主的选民，所以他们知道耶和华是他们的神。然后现在是到了这个外邦人的地盘来去传讲福音，所以有很多人可能知道，很多人不可能不知道，他们不了解这段这个神造福以色列人的历史但是呢但是还有很多人最终还是得救的。你先看一下地图在左侧这个地图呢，左侧右侧地图是一样的，但是内容详细程度不是太一样，在左侧呢。这个地图呢，我们可以看到，原来我们讲的经文都是主耶稣传道的时候是在加百农加利利的这个地区加百农，这里呢是以色列的国土的北边北边的城市呢，就是相对的来说比较乡村一些的城市，南边呢就是他们这个耶路撒冷，是这个当时首都耶路撒冷，所以这是大概呢，主耶稣当时是在这里传道前。前几章我们讲的是主耶稣在这里传道，然后主耶稣上一次的时候主耶稣从加百农离开到了推罗的境界，这一次又从这一次从到西顿，然后在这里通过迪加波利，然后到这个加利利海的旁边，然后呢这个。我们有人或许会问这个为什么主耶稣来这个行程，这个就像一个旅程旅行一样，他为什么要带着他的12门徒要这样旅行一下？其实主耶稣带领他的门徒到外邦人的地方呢，也是为了给这12门徒一个清静的分别出来的时间，好好来教导他的门徒，来开个小灶就是把这些主的话也都细细的讲给他们听。这个在7章24节的时候，上一次有提到，这些外邦人的地方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人，根据这个以色列地区比，没有那么多人认识主耶稣基督，所以主耶稣可以相对来说在这里更有自己的这个安静的时间，集中的时间来去教导，好好的教导他的门徒，当然呢，就是一个跟今天查经没关系，但是。引申出来就是这些门徒呢，也有很高的、更高的使命，就是为主把福音传到世界的每个角落里，因为一般老百姓呢，他们不相信主，主耶稣有没有给他们解释过这个教导这个比喻？我们原来前几章时候我们讲到主耶稣开始用这个比喻来去教导那主的选民呢，他就可以去理解比喻后面深长的意思。不是主的选民呢，他呢就不会理解主耶稣，不会给他讲那么多。但这12门徒呢，主耶稣是细心的教导，解释真理， 所以十二门徒这个责任重大，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就像右边这个图片一样，主耶稣当时离开加百农，在这里推罗西顿啊，在这里治理治愈了那个迦南妇人，他女儿赶鬼，为他迦南妇人的女儿赶鬼，然后今天又这次呢又这样过来，从这个山上山脊里过来。到这个迪迦波利境内，迪迦波利，迪迦什的意思，波利城的意思，到迪迦波利，这个地区来，然后地区呢，最终他在迪迦波利的地区是靠加利利海旁边的迪迦波利的地区来到这里啊，所以今天我们讲的这个事件呢，就是在这里发生的事件。经文中没有提到啊，主耶稣这次在外邦这个提到他在西顿干什么？如果看这个主耶稣他的这个道路哈，就是他是从加百农出发到推罗，然后再到西顿，再绕回来，绕到底加布里。他没有经文中没有讲啊，主耶稣和门徒在西顿干什么啊？当然，我们也知道在约翰福音21章25节时使徒约翰也说到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所以说虽然没有写他在西顿去干什么但是我们可以推出来主耶稣带领门徒到西顿是有他圣灵的意图在里面的，在那之后圣灵的意图在里面，或许跟他们那单边有一些什么特别的事情要给他们好好讲一讲，在这个旅途中还是细心这个主耶稣还是细心的去教导他的门徒。在这个西顿以后，主耶稣带着门徒再一次来到迪加布利的境内，就是这里。再一次来到这里，因为他原来来过一次，原来也上次我们讲过。来到这里，然后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呢，主耶稣都在预备他的门徒，这个分别出来时间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时在犹太人的这个犹太地盘。北边的犹太地盘，加百农、加利利这附近，在这里呢，有很多人都认识主耶稣基督。当时这个杀施洗约翰的希律王，他对主耶稣也没有什么好意。然后还有这个文士、法利赛人，整天来找耶稣的茬。然后还有很多这个慕名而来的乡里乡亲们来找主耶稣来一并赶鬼。我们也当时原来也讲过甚至主耶稣他们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等等所以。而且这些人呢，给他们显神迹，他们也不信，所以在犹太地区有太多的这种事情，难以让门徒们专心，所以呢，这个相对的安静，这个主耶稣把门徒们带出来来这个旅程这相对来说是一个安静的时间，对于主耶稣基督和门徒来说也是非常重要，门徒们可以好好的领受教导，给打好扎实的基础。这个福音的基础，为将来的神国摆上而做准备。这个呢，就是大概的当时的历史以及地理的背景。OK，那今天我们的经文就是这个我们今天讲了31到37节，就讲了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来医治来到这个迪亚波利的境内来医治这个口聋舌耳聋舌结的人。内容简单，但是这个故事事件简单，但是里边内容还是比较丰富的。首先这个主耶稣来到迪加波利的加利利海的地方这个境内，其实他是在格拉森附近。格拉森我们还记得，原来在马可福音第5章的时候主耶稣在格拉森的地方来去医治那个被鬼附的外邦人。然后这个鬼呢跑到猪身上，猪呢集体跳崖自杀，就是那个事件，是主耶稣第一次来格拉森，那里的人看见了就急忙劝主耶稣离开这个地方但是当时被鬼附得医治的那个格拉森的外邦人，他想跟随主耶稣基督，但是主说吩咐他去把这个见证传到迪加波利地区传到迪加波利地区。所以，在主耶稣来到迪加波利的时候，大家都从原来那个被医治的人口中 多多少少听说过主耶稣基督，听过他的神迹，所以在这个外邦人的地盘呢，有很多人也是知道主耶稣基督的。我们来这个马太福音，今天我们讲的是这个啥？这个今天我们讲的这个马可福音呢，是叙述了一个事件。但是我们如果看，但是他没有前面，因为马可福音它很快啊，所以他没有讲这个这个背，就是当时的这个这个事件的一个背景，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平行经文，就是马太福音15章20节到30节，也是讲了同样一件事情啊，但是马太福音呢就为这个事件的这个场景做的比较详细所以马太福音15章29到30节，我已经把经文打到这个这屏幕上了我们就请一个弟兄来读吧，就荣，你方便吗？就在这个屏幕上打出来的经文，马太福音15章29到30节。
好，马太福音15:29到30节，耶稣离开那地方，来到靠近加利利的海边，就上山坐下。有许多人到他那里，带着瘸子、瞎子、哑巴、有残疾的和好些别的病人，都放在他脚前，他就治好了他们。
感谢主的话语，感谢荣。所以在这里呢，主耶稣来到加利利海边的一个山坡上，他的山坡上。然后呢，那些拜偶像的外邦人也很清楚，以色列那边过来的这个耶稣比自己的偶像要厉害，因为有疑难杂症的人去求偶像是没有用的，求耶稣就可以。所以这个对他们的偶像也是非常讽刺。自己的偶像管不了这个帮不了自己，外邦人的这个神就可以管了，就是帮助他，所以他们也知道求耶稣就可以，所以呢，他们带着身上有问题的人来到主耶稣这里，放在主耶稣的脚前，放在主的面前，然后主呢就一个一个挨着治好他们身上的问题。最后，我们今天经文到后面，我们也会看到，其实外邦人呢就非常的感叹，这以色列的神就是厉害。我们现在来看呢，我们现在是旁观者，看他们这个事情，可以，我们就很清楚。虽然主耶稣基督在这个这些外邦人，这段圣经里经文的这里边的外邦人，虽然在他们在这些外邦人眼里，主耶稣是以色列的神，但是呢，这些外邦人他们没有明白，主耶稣也是外邦人的神。上次我们讲到过，我们一会儿他会再来。重提一下，上次我们讲到过，我们也证明过，主耶稣也是外邦人的神。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一点的话，我们这个所听福音就没有意义了。所以，我们作为外邦人信，是和以色列人一样信就可以得救。然后呢，到这里故事，在这个马太福音，这个情节的背景的一个详细的解释下。我们就来到这个马可福音的第7章，这个就是主耶稣医治这个耳聋舌疾的人这个例子被特别的提了出来，所以马可就写了一下这个具体的例子。这个聋哑人是那些很多身体有问题人的其中一个，对，所以马可把它提出来。这个人耳朵听不见，自然他也不会说话，所以一般听不见、听不到声音的人，他组织不起来。这个语言他说不了话啊，这是一个，一般都是聋哑嘛，所以是一个通病语言。所以在这里有个有点小的这个补充在那个时就对这个聋哑人有个小的就是补充，在那个时候的以色列，耳聋舌疾的人，就像就是耳聋舌疾人被拉比，被以色列的拉比比作是疯子，他们没有就是聋哑人没有一般人有的权利，因为他们不会听，也不会说，因为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干什么，没有人知道他想什么，也没有人知道他们可以明白什么，所以这帮人对一般人来说，这就是疯子，对吧？甚至他们这些人被这些聋哑人一度被认为是上帝咒诅的人，法利赛人呢也看他们是不洁净的，受咒诅的，甚至在其他的文化中，聋哑人也不受待见，比方说。北美的原住民，他们就把聋哑人当作怪物， 还会把他们杀掉。当时呢，这个聋哑人比眼睛看不见更惨啊，因为眼睛如果看不见的话，至少还可以听见，还可以说，可以交流，人家还知道这些人在说什么，是什么意思。但聋哑人他做不到这些，做不到这，没办法交流，所以别人不知道他们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啊，所以他当时没有人能拯救这些耳聋舌瘸的人，除了主耶稣基督。所以大家也都知道啊，主耶稣就是当时的这个外邦人里面也都知道主耶稣的这个超自然的能力啊，这些耳聋舌瘸的人被带到主耶稣这里来，主就医治他们。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主具体是怎样行医治，在这个很简这个很小的这个事件上，我们看一下主是怎样行医治的。他们这些外邦人的求主按手在这个耳聋舌瘸的人身上，求主按手，这个也是主耶稣原来在前几节经文中前几章经文中医治人的时候经常是按手在这些人上医治他们啊，所以呢这些外邦人也知道，哎，求主按手在他身上，因为外邦人知道，哎，如果主按手的话，这个人就应该会被医治的啊。这主耶稣也答应来医治他，这也展现了主耶稣他不在乎这个世界里，是从世界眼光看的这个聋哑人所谓的疯子，他不在乎这个世界看聋哑人是疯子没问题，但是主耶稣呢他不在乎这个，他也不认为这些人是疯子。那到这里呢，主耶稣答应这个医治这个聋哑人的时候呢，这个聋哑人他肯定也是他也应该从没有感受过世界上还有人这样关心他，因为刚才我们提到他们在当时的世界是被歧视被排斥的一群人。不像这个他们就是被当作疯子，所以当时的世界是非常对他们不仅冷漠，而且还有排挤和歧视。到这里呢，主耶稣愿意来医治他们，因为主耶稣有怜悯啊，所以把这个聋哑人带到一边来，认认真真的来医治这个人。主耶稣是怎样医治的呢？主耶稣就是给这个人打哑语。哑语带引号，主呢先用指头探他的耳朵，吐沫他的舌头，表明了主耶稣在给这个人传达信息。传达什么信息呢？主耶稣摸摸他的耳朵，摸摸他的舌头，是说这个主耶稣传达说他明白这个聋哑人的问题和苦衷在哪里。而且主耶稣可以帮忙治他，而且主耶稣也在传达给这个聋哑人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主耶稣知道这个耳聋舌瘸的人他不是个疯子，他是个正常人，有理智的人，只是他听不见声音而已，不像别人的这个当时其他人的看法，说人家是疯子啊，但主耶稣知道他问题在哪里，他不是疯子，只是听不见，他的耳朵有问题而已。所以你看这个在这里主耶稣是这样的方式来去医治他。我们在前几章也看到主耶稣有不同的方式来医治不同的人，这都有主的心思在里面。比方说这个上一次啊，这个主耶稣是远程治好这个迦南妇人的女儿，就是因为当时迦南妇人她信了主耶稣基督，她就得救了。同样他信了主耶稣基督，他这个女儿也被医治了。所以就是不同的场景里不同的人，主耶稣有不同的方法来医治他，达到主的目的。然后再来主耶稣望天叹息，望天呢就是往天上看，这是另一个标记，这个标记着接下从这个点接下来的事情是从天上来的，所以是先是望天。这个聋哑人呢，他可以看到主耶稣的这个举动，他也可以明白主耶稣要传达的意思，就是这个接下来医治是从天上来，接下来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从天而来。超自然能力将要医治这个聋哑人。主耶稣不想让这个人，但是对主耶稣不想让这个人把荣耀归于 主耶稣，而是归于父神，所以他望天，就说，哎，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这些超能力医治你的是天上的天父，是天上的父神，把这个荣耀归于上帝，而不是说，哎，这是我给你医治的。啊，这是主耶稣要望天先去给这个聋哑人说一下，传达一下，啊，荣耀归于天上的神。主耶稣要让这个人认清啊，医治他的是从天父而来的。接着我又看这个一些这个记录小纪录片吧，这个在非洲的一些不发达国家，他们那些人也很迷信，他们说这个有个例子是什么用个什么神奇水的，非洲哪个国家也不发达一个国家，然后他们就有一个人，他靠所谓的他自己发明的神奇水医治了百病，赚了很多很多钱啊。这个神奇水具体我记得就是他自己弄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一些比较肮脏一点水，然后装到这个塑料罐里面，然后卖给人一喝，身体就好了。那这个就是单单的就是把这个荣耀归到他自己身上，然后大家给他钱，他自己这个通过这样的行骗就赚了很多钱。到这里是完全不一样的。主耶稣在医治这个人的时候呢，他特别把先是望天，把这个事情把这个医治荣耀归给神，然后叹息因为这个人他听不见，所以他应该会很注重他所看到的东西，所以他对这个细节的查看比一般人都要好，他会仔细看然后仔细思考。所以在主耶稣叹息时，所以他这个人呢，这个聋哑人呢，也可以理会主他是在叹息，他也可以理解到主对他极大的怜悯之心，非常迫切的想要医治这个聋哑人想让他再一次可以听到，再一次可以说话主耶稣呢也在向他传达父神也是非常怜悯他来医治他，这也是主耶稣想给这个人关于神的第一印象，就是神是全能的神，神是怜悯的神怜悯的这个主耶稣的属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性，因为我们也在原来的经文中就不计其数的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到主耶稣的怜悯比方说就原来他在这个加利利亚这个旷野里面讲道啊，然后最后被逼到这个水里，因为人太多，他也是有很多人来去慕名来去不是单单听到，而是真的是想让主来去拯救他身上这些病痛，主都医治了他们，甚至这个有时候自己的事情都顾不了来医治他们。所以在马太福音的很多章节9、14、15、18、20和路亚福音7章里面都有提到主耶稣因着怜悯而去医病赶鬼然后35节接着就是主耶稣先是望天然后再叹息，然后说了一个非常有力的词以法大，就是开了吧这是天上来的力量的这个一个瞬间，这个人呢，这个聋哑人他便得了医治，他便好了。这个人也是一个亲眼见证神迹的一个人经历了从天上来的超自然的能力，然后这个人耳朵也能听见了，嘴也可以说话了，神的能力让这个人不但能听见可以说话，还是说得非常清楚。一般这个正常来说呢，如果一个不能说话的人他得了这个医治，他怎么说他也练一段时间才能说清楚，但是在这里神的力量可以一下子把他从不能说话一下子变到说得非常清楚所以对这个得医治的聋哑人来说，他的肉体上已经是万事大吉了当他这个肉体上非常舒服，非常得医治以后，非常非常舒服，非常想把所有的就是原来的苦衷这些神迹给大家讲一讲的时候，主耶稣给他泼了一个冷水这就是主耶稣的嘱咐叮嘱说就是这个人呢，就是这个得意的人呢，他可刚刚可以说话了他是非常兴奋而且他肯定是第一件事情就要给讲那个我的这个耳聋我已经听见了，我也可以说话了，说得非常清楚，就是因为这个外邦这个以色列的这个神耶稣他拯救了他，肯定想跟别人说的 最想说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事情，但是当这个人还没有开口，主耶稣就嘱咐他说，这个刚才的神迹你自己偷着乐就行了，别告诉别人。那从这个肉体上来说呢，这个也是这个也很难为人，对吧？啊，这人家一辈子也没怎么说过话，好不容易可以说话了，还不能痛痛快快说一说。啊，这个要求对人来说是很难遵循的，但是如果当时他是属主的话，他是很容易遵循的。那这个主耶稣不要告诉啊，主耶稣吩咐他们，就医治的人，得医的人，吩咐他们不要告诉别人啊，主对他们的医治啊，而且这个事情就是主告诉，就主嘱咐别人得医治的人不要把这个事情说出去，已经出现过好几次了。就是我们马可福音原来的一直在讲，就是很多实验都是主耶稣医治了谁谁谁，他说哎，你不要说出去啊，你这个自己知道就行了，不要告诉别人。唯有第五章当时在啊，主耶稣在格拉森医治那个被鬼附的人，主却对他说，你去啊，把这个事情，把这个神迹传到外邦人里面啊，为主做见证。那有人就会问，那这不是矛盾吗？主耶稣跟那么多人说，哎，你不要说啊，这个我医治你不要说，但是就跟那个格拉森那个被赶鬼医治的那个人对他说，哎，你去传，这有矛盾对吧？其实没有，主耶稣呢，他告诉那个格拉森的人去传讲主的见证，是因为当时在迪加波利还有没有人，还有很多没有人没有听过主耶稣，他们根本没有啊这个。根本不知道主耶稣是谁，还有很多这些人，因为是在外邦嘛，所以这个格拉森人也是第一位，他去给主耶稣，接下来主耶稣要传扬主耶稣的这个，做个垫脚石，那个这个铺垫，以免至于下一次，就这一次主耶稣来的时候，哎，大家就有一个印象，就知道原来主耶稣以色列的神主耶稣在外邦人里面也行神迹，也来医治人，也有怜悯，哎，就让他们大概知道个这个事儿。然后呢，告诉其他人不要传这个医治的事情，是因为这个也很重要，是因为主来的目的啊，不是这个来去医治人的这个身体上的病痛，主来的目的，这个整个大事件他还没有完成。所谓的大事件，就是说主来这世上。为罪人定死十字架，然后复活，这是主来这世上的目的。这个事情还没有完成。当时这个我们后面我会讲到，但是我先提一下。当彼得他承认主耶稣是基督的时候，主耶稣也告诉他说：“哎，不能传。”因为在路加福音9:20-22，没有打出来，那我给大家读一下吧。在路加福音9:20-22时，主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是神所立的基督。在这里就是主耶稣彼得认识说，承认主耶稣是基督，主耶稣是神。21，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可将这事告诉人，又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这里就是真正主耶稣来的这个重要的大事件。所以在这个大事在如果在主耶稣还没有这个大事件还没有完成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哎，大家去大力宣传主耶稣，那其他人不认识主耶稣的人，他肯定甚至是知道主耶稣的人，他也会误会，他们以为主耶稣只是一个医治百病的神医。所以这并不是主来这个世上的目的，所以主耶稣吩咐大家说，你们先不要到处说，因为怕把别人误解了，对吧？所以当然即便主一次一次的去嘱咐大家不要传讲主耶稣的事情，但大家还是传看起来很不属灵，其实主耶稣的心重心已经向大家表明清楚了，就是重心就是事情没有，主耶稣来世上的目的没有完成，所以你给大家传是这个误导别人是没有完成，他的重心是说 他自己来的这个目的没有完成，所以啊，大家这个他也不建议大家去多说什么。当然，我们也知道，在主耶稣啊被杀三日后复活以后，他再来世上显现，给再来给他们他的这个门徒啊来去一起聚会的时候，他就告诉他们，把主的福音传到地极，传到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然后呢 ，OK， 然后呢，就是大家对啊，就是当时这个主耶稣医治了这个聋哑人，然后大家呢对他这个反应啊也是非常的震惊啊，这个英文这个中文呢是稀奇，但是感觉这个翻译这个不是那么的体现这个震惊，英文是 astonished， 这个就是非常的震惊的意思，就是哇，以色列的神太厉害了，这比我们的偶像厉害太多了。所以呢，这么震惊的一件事情，属肉体的人他根本忍不住，他不去讲，他根本忍不住。所以这也是当时这些人的一些反应啊，对主耶稣的这个非常的敬佩啊。然后37节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震惊的，大家震惊的这个反应啊。这是大家哎对主的评价，啊，也就是说哎主耶稣干什么都行，啊，活干得好，而且也没有犯错，100%的正确，啊，每个聋子都能治好，他能把每个聋子治好，把买给亚不假巴，早上说谎说好话说清楚，没有病。还有一个点呢，就是刚才有提到主耶稣在医治他的时候。向天空仰望，然后叹息，然后说开了吧，这么简单的一个话语。哎，那这个人啊、这个耳聋神经的人他就被医治了，就是三个字开了吧。用这个以法大，哎呀，以法大，开了吧的意思。所以这种简洁的话语而去办这么大事情的，也就我们上次见到的时候，也就是在创世纪，在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说让这里有光，这里就有光，也是主耶稣和上帝一种对应，一种呼应，这个医治的上面创造的上面一种呼应，更加体现了主耶稣就是基督，就是神。这里然后呢今天所讲的事件就是这么多，然后谈一下就是我们的感悟吧。就是根据这两个主耶稣在上一次我觉得我们领我们查的和这一次这两个事件中，上一次是这个外邦人的女子有信心的外邦人的女子，这一次是这个耳聋舌结的人，或者说这一次是有很多的这些离家剥离的人来去向主求得医求医治他们身上这些疑难杂症。所以这是不能说是两个特别鲜明的对比，但是可以看出这个当时呢，就上一次呢，这个迦南妇女她是非常有信心的，她信了主，她虽然她是外邦人，她也知道主耶稣本来是就是主耶稣首先是来拣选，她是以色列的，她以色列的神拣选以色列人，但是呢她同时也要，她也是外邦人的主，她要将她的话语，他的救恩，他的福音领到外邦人。所以呢迦南妇女他也知道 OK， 那以色列人是这个先被选上的，那他呢也后来也被选上，也是主所应许的主所拣选的。所以呢这个迦南妇女呢他靠着信就是让这个主耶稣呢就靠着信，他的这个女儿上身上的鬼就被鬼附的女儿就被鬼被赶跑了靠着信但这里呢这个耳聋舌结的人，这次所讲的被医治的人呢经文中没有提到这些人到底有没有得救不能说他们没有但是说只能说我们不知道。主耶稣医治过很多人也没有讲他医治的每个人到底结局是怎样，到底结局是接受了主了，接受救恩，或是还是只是没有接受，只是主耶稣医治他的病他就非常的高兴 结局我们都不知道，但是这里可以体现的是这个外邦人的这个迦南这个外邦人女子，她是靠着信，不但她的女儿得了医治，她呢也靠着信而去得救了。然后福音呢，就是我们根据上一次，我们再一次来回顾一下，其实福音呢是临到外邦人有很多经文都可以说到这一点，但是呢，我其实这里我没有打出来，但是只是举了一些例子，那我们就把这些例子再温习一下，来读一下吧。以赛亚书45章5节，阮哥你在旁方便吗？以赛亚书45章5节。
我来找一下，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因为我以外没有。
你那边那个信号不太好啊。Hello。
我在能听见吗？
信号不太好，我这边听不太清，不知道别人能不能听清。OK，那这样吧，我来读一下，但是我得先翻开圣经。以赛亚书45章5节说：“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的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你虽不认识我，我必给你束腰。”所以主在这里的神，耶和华在这里声明了，除了耶和华以外，其他没有别的神。这是对别人，就是对外邦人也是。所以外邦人所拜的那些偶像啊什么的，也不是真正的神。然后再来这边49章6节，我再来读一下。49章6节，以赛亚书。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这里提到就是专门的提到这个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就是地极是世界的每个角落，就把这个神的光传到世界地极每个角落，也就证明了主是外邦人，也是我们外邦人的主。然后约翰福音，4章42节，说便对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救世主就救这个世界的主，救世主就是也包括了这个外邦人我们外邦人约翰福音一书其实也是这个，我说我不读了。然后启示录5章13节，启示录5章13节，我又听见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所有的都说，不管是哪里，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外邦人呢，也是在里面，全世界每不管哪里，都要承认主耶稣是王。这就再次给我们提醒我们，主耶稣的福音是临到我们，是临到外邦人的。好我今天的内容就讲完了。那大家有没有对今天的内容有什么问题或分享的？OK，大家有问题吗？可以直接问，也可以打到这个讲对话框里。
Hello，
哎
，Hello， 可以听见吗？
可以了，现在。
啊，现在可以听见了。啊，
又卡了。
啊，又卡
了。啊。
你先讲，你先讲，你先讲。
不好意思啊。
哦，荣荣你在讲话吗？我们听不见。
又卡了。Hello，
哎，
那再见，你可以听见吗？
我现在可以听见，希望一会儿不卡。
啊，
我现在可以听见你说。
OK， 啊，今天就是说，主耶稣望天叹息，是不是也有表示怜悯？世人在这个被罪捆绑，造成这样悲惨的后果。有没有这个意思在里面？
我所查的时候，我没有听到，我没有考虑到这点，没有看到有解经的说这一点，所以我不知道。所以我没有听到
是，
是、
yeah. 这点也是比较合理的了。
OK，
合理的，对。另外我想补充一个，就是说，
okay.
主耶稣嘱咐那些人不要把这个神迹给传扬出去哈，你刚才讲到说主耶稣是要让人知道他来到地上，事工的重点，并不是医治，而是受死，为人受死复活，这个是，但是还有，应该是更重要，就是说是时间上的一个安排，主其实不是在所有地方都吩咐人不传扬他的事迹的。有几处，是说专门嘱咐人不要把他所做的传扬出去，包括那个登山变相之后，也是吩咐门徒不要把这个事情讲出去等等，但是主他关键是在，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主要是在他的一个。他要地上所有的这个事工啊，都是要按照天父的时间表来进行，而且呢，他要最后要死在十字架上呢，必须死在一个逾那一年的安排好的那一年的逾越节的那个下午3点钟了，具体就说一天都不能差，而且上帝安排了一天都不会差，所以呢，时间没有到呢。主耶稣也不要人去传扬他的事迹，因为仇敌啊，那些宗教领袖，他们是很嫉妒的。所以圣经里有说到这个他们是因为嫉妒而杀害主耶稣的。那么主耶稣的这个事迹被传扬的越多呢，引起那些人的嫉妒就越强。主也不是怕这个。因为时候到了，他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也完全不怕这些人的嫉妒，这些人的攻击，只不过这里面不能太早，不能太晚，不能太早刺激那些人，就对他采取行动，也不能，这个事情也不能拖，就是刚刚好就要发生在那一年的那个逾越节的
有这个意思，确实。
对对对，所以都在神的这个时间表里面，所以有些时候呢，主说你们不要传扬，我这个事迹，因为时候没有到，在其他的时候呢，他没有这样的吩咐，然后真的时候到了，他在耶路撒冷里面也直接的讲道，斥责那些人假冒伪善，也有医治的，就不怕了，所以在时间的安排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可能是更重要的，比那个，你说的那个要让人明白他的事工重点不在医治这个上面，要更重要一点。
这样，
时间上的一个安排一下。
对。对，确实这个，其实原来我查其他经文的时候，也是主耶稣医治的人不让他们传扬，也就是这个，就你刚才说的原因。你今天没说，还今天晚上说。
哦，没事。
对呀。
看看大家还有没有问题。
大家好，问题吗？
啊，有点听不见。那个，太奇怪了。
我能听见，能听见，说。
立即，刚才立即在旁边又说了，又不知道为什么又是声音没传出去。
啊，你说吧。
其实立娟说的，你刚才已经讲到了。一直说那个最后一节嘛，那些人为什么稀奇啊？
Yeah.
其实中文翻成稀奇，英文翻成惊讶，
惊讶，
震惊，就是现在震惊体，震惊，但他们是真的震惊，看见这么大的一个神迹，谁不能震惊？哪怕是我们。也都知道主能行万事，但是当我们真的亲身经历神的这个神迹的时候，或者见到的时候，肯定也还是非常的震惊的。当时那种冲击肯定也是很大。
就让这个不同人做见证嘛，也是非常神迹行在自己身上的时候，那也是非常震惊的。
对，无论之前好像觉得懂了很多，知道这个。主的能力，但是亲身经历的时候还是非常非常的震惊。
Hello， 能听见吗？
你说。
我们在怀疑这个电
脑。OK。
我们怀疑这个电脑是蓉蓉的这个人工智能电脑，只认他的声音。这个你看他们的这个惊讶哈，他们讲啊、哦、他竟然就是让聋子也听见，让哑巴也说话。其实这些话呢，他在旧约里面就是说预言到弥赛亚出现的时候，他就是有这一次大概念这个聋子讲大问的你所以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的这个
阮哥，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又听见了。还有呀，听不清。
Hello， 现在
你说话能听见？你说话能听见？
刚才你坐在这儿来，来，我跟你坐在这儿。
喂，现在呢？
你先说啊，阮哥，你说。
现在还可以听见吗？
能听见，你说吧。
声音清楚吗？
清楚。
OK， 那个就是说我们要知道啊，这个瞎子看见啊，聋子听见，瘸子行走，就这一系列的神迹啊，它都是在以赛亚书里面，就是预言这个弥赛亚出现的时候会伴随而来的神迹。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固有的观念里面，他们是知道这些事情，但是呢，现在呢就是很现实的问题啊，就是以色列的弥赛亚。会不会去救外邦人，就是说以色列人的盼望到底外邦人有没有指望，外邦人指望不指望得上。所以呢，这些经文呢，它都是给我们很好的回答这个问题，以色列人的盼望也是外邦人的盼望，是全世界的盼望。所以你看到了这个人类世界哈，一切的问题啊，一切的问题，你比如说以前的人呢，会觉得哎，这个人耳聋是不是他犯罪或者他父母犯罪，别人说不是这个人犯罪，也不是这个人犯罪，不是这个人父母犯罪，也不是这个人犯罪，而是要在这个那个盲盖嘛，约翰福音第九章那个盲盖身上要显出神的作为来。但是哈，你归根结底可以说，这个世界上一切的残缺，一切的问题啊，它最初都是由罪引起的
就由亚当夏娃他们最早的罪。所以罪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呢，这个世界呢就有留下了很多的不完美，留下了很多的障碍。所以这个耳聋的人啊，他跟那个迦南妇人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啊。虽然两个人都是外邦人，那迦南的妇人呢，他主耶稣就特意的逼他，让他把他的信心表白出来。那你看这样一个聋的人，你怎么知道他对耶稣有没有信心呢？你根本没有办法判断他是不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对不对？因为他根本没有办法交流嘛。但是呢，神的福音也一样临到这样的人，所以他完全不是在乎这个人的个人能力，完全是在乎神的拣选。而神的恩典临到的时候呢，这个福音它可以穿越一切的这个世界上这个由罪而造成的这种障碍。所以你像有一些像这种哈，如果说是被鬼附的，那个是后天的，他不是人，不是先天被鬼附，他是后天被鬼附。那你后天被鬼附的，那这种人聋哑人，他可能是先天生来就是他器官就是坏的，你知道，生来就瞎眼或者生来就是聋哑的，这样的人也能治吗？也可以的，知道吧？主耶稣的福音也可以一样临到这些的人，也一样可以医治这些人。所以这些圣经里面发生这些神迹啊，很多时候灵恩派的人他搞错了，他觉得以为哦信耶稣就是应该所有问题都消失，不是的。他这一些完全没有遗憾啊，这种完美的状态啊，就人的问题完全得到解决啊，这个是神把这个天国的这个好像门缝打开一点点，让我们看见天国的这个亮光和荣耀，你明白吧？所以不是说这个现在信耶稣的人哦所有病都会好，不是的。他是通过这些特殊例子让我们看到，在将来基督再来的那个完美世界里面，没有这一切的问题了，没有任何问题会继续是问题，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嗯，好，感谢补充。
我可以提一个问题吗？
那您请说。
是这样，就是您刚才讲到，就是说主耶稣在医治那个聋哑人的时候，他是就是说用手去探他的耳朵，然后用那个就是用唾沫去抹他的那个舌头吧，是吧？
嗯、
他。然后说开了吧，就是那个什么，我觉得如果是就说如果是神的话，他直接吩咐开了吧，他也可以，应该也可以医治的，对吧？他为什么要有这一系列的动作？
对啊 ，OK， 就是刚才其实我也提到，我估计说的比较快了一点，就是这些动作呢，主耶稣就让这个聋哑人明白，虽然当时这个社会说这个聋哑人是疯子，因为他们听不见他们手表。说他们是疯子，但是呢，主耶稣这两个一系列的动作是让这个聋哑人知道，主耶稣明白他们的苦衷，明白他们只是听不见而已，不能说话而已，并不是说他们是疯子，是把这个，其实这就是主耶稣的全能和主耶稣的怜悯，让这个人知道，说嘿，我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你不是疯子，你是个正常人。这个可以理解吧？
嗯。
喂。
好像是吧？嗯，谢谢。
那困惑还在，还是就觉得这个，不太我讲的。
龙龙的补充，你们听见了吗？
啊，没有。
看来他这个电脑是单向的，只有坐在某个特定位置能够听到。OK，
再说一遍。
龙刚才说的是，就是说戳他的耳朵，就是说告诉他你的问题在这里，摸摸他舌头也是一样的，就你的问题在这里。这里面呢，就是说主耶稣他行医治，不仅是主耶稣行医治，包括神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会清楚的让这个人知道这个是神的作为，你知道，因为主耶稣当然可以一个命令，甚至他可以心里面想一下这个人就好了，对不对？但是问题是在于是这个人好了，他怎么知道是主耶稣治好了他呢？他会不会说，哎，跟他有一阵风刮过，吹了我一下， 把我吹好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关系到神的荣耀的事情，就是说一件事情呢，它是出于神的作为的时候呢，神一定会把这一点清楚的给你亮明出来。所以这个荣荣刚才讲的就是说，他摸他耳朵，摸他舌头，就是给他等于是 identify 你的问题就在这里，现在我给你治，应该是这样一个意思。而且呢，他这种医治啊，他等于是怎么说呢？他是不是简单的就是说哦，我医治你的问题了？不是，他是除了医治他问题以外，他表达了一个他对这个人的关心，就是说他能够真正的理解，能够体谅他的痛苦。
谢谢，我明白了。然后我觉得就是刚才您讲的，就是那个主讲讲的那个，就是说他疯了那点，我觉得不太合适，因为圣经里面没有说别人觉得这个人是疯子，他就是说他是一个耳聋舌结的人，没有说他是疯子。我觉得这个好像不太好吧。
对，你说的不错，这个圣经里确实没有提到这一点。我是在这个解经，就是看到一个这个解经的里面，就是他们这个当时的解经，我看到解经里面这个牧师，他对这段历史非常了解，所以就摘抄了他的这个信息。那个阮哥、荣荣，你们有对这方面有补充吗？
这个我认为可能性是相当大的，因为以色列人对于身体有残缺的人是非常歧视的，身体有残缺的人基本上就好像被降为次等人一样的，所以那些身体有残缺的人他是不能够进神的殿的，就是说他跟这个一切的敬拜神啊这些事情，他等于好像是被剥夺权利一样的。所以就是说，所以对于一个不能够表达自己的人哈，别人认为他是 insane 是 totally possible 的。而且就是你光认为他 insane 那也就算了，他关键呢，他们会认为呢这个人是被神咒诅的，你知道，就是这种压力呢就等于来自社会的压力是很大的，就你除了很可怜以外呢，你还要被别人论断是被神咒诅的。
对啊，所以就是刚才那位姐妹提到，经文里就是确实没有讲啊，我们只是这个极大可能去推测，当时是根据这个历史的情况，这个重要情况去推测啊，当时是就是啊，孟亚人的这个地位很低啊。但是刚才那个举例说的没错，确实他圣经里确实没有讲啊，以圣经为主。刚才这是一种就是啊，学过的人了解历史的人他这个推测，所以很大可能性是这样的。
好的，谢谢。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或者跟今天经文没有关系，和其他圣经问题也可以，其他的书卷经文或者分享都可以，大家有问题吗？OK， 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请荣荣给我们做个结束祷告。
好，
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身为外邦人，非以色列人，主啊，你的救恩却临到了我们身上，主啊，我们原来在世上是没有指望的，不认识神，与神国无关，与神的子民无关，主啊，乃是主因为你的怜悯、你的大爱、你的拣选，主啊，我们今日得以认识你，得以成为 主你的儿女啊，我们不能够完全明白为什么救恩临到我们这样的人身上，主啊，实实在在主你在我们身上的救恩已经做成，主啊，我们唯有真的是感恩，而且像保罗所说的，我们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来侍奉你是理所当然的，主啊，就求主帮助我们用你的爱来激励我们，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都一起来敬拜你，也将你的福音传扬，使更多的人那些心灵疾苦的没有盼望的灵里黑暗不认识你的人，是吧，都能够听见你的福音得见光明，而且真的是能够听见主你对他们所说的慈声，主啊，你也让他们能够开口来赞美你，主啊，谢谢主，求主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无论是在中国的还是在美国的，愿我们都一同的在主你的真理里面长进，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接受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感谢主，
谢谢平安。
好，弟兄姊妹。